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所以啊，人做什么事儿啊，头脑得冷静，你得分析分析，考虑考虑，然后再拍板。这鲁智深就是毛头毛脚的人，结果被人逮住，胖揍一顿，投入死囚牢。少华山各位英雄得着信儿之后，一筹莫展呢。正这时候，神行太保甲马戴宗来了，来得多及时。还得说宋江精细，打发武松和鲁智深走了之后，他就不放心，派戴宗跟下来看一看能不能闯什么祸。所以戴宗到了少华山，一见面武松就捞干的把这经过讲述一遍。戴德哥，你看这事怎么办？哎呀，鲁大师怎么这么毛草啊？事到如今别无良策，我马上就返回水泊梁山见头领拿主意吧。那只好如此了。戴宗真够辛苦的，喝了一口水，连饭都没吃，转身下了少华山，这一口气是跑回水泊梁山。说这一口气三天三夜呀，在这个路上啊，戴宗苦透了，渴了在河沟里捧口水喝，饿了买张大饼，一边跑一边吃。他知道救人如救火，不能耽搁呀。一般人都说神行太保会一种神术，把那甲马贴到腿肚子上，然后念念有词，做起法术来，然后像飞一样。您信吗？没那种事儿。就是戴宗天生就跑得快，两条大长腿，这个人还能服苦。书说简短，到了水泊梁山聚义厅，见着宋江，把经过讲述了一遍。天王晁盖、胡宝义、宋江、智多星、吴用、入云龙、公孙胜，所有的头领听完，无不大惊失色呀！哎呀，有这等事！青面兽杨志更着急呀、啊，跟鲁智深多年相处，感情深厚，这怎么办呢？宋头领，赶紧拿主意吧！宋江立刻拍板，不能犹豫了，马上出兵攻打华州，劫牢反狱，救史进，救鲁智深。还考虑什么？他把这个想法跟天王晁盖一说，晁盖同意。宋江说什么，晁盖同意什么。马上宋江点起马步军兵8000人，分作3队，就下了水泊梁山。一路之上，逢舟过府，秋毫无犯，路上无话，咱书说简短，就来到少华山下。咱们说书也就是几十句，实质上就过去了一周的时间，7-8天了。到少华山下安营扎寨，戴宗到山上送信儿。武松众人一听，好，来的真快呀，赶紧列队迎接，把宋江几十位头领接到聚义分赃厅。武松先给介绍介绍，人熟了好说话。这位就是少华山二寨主神机军师朱武，这位是跳涧虎陈达，这位是百花蛇杨春杨寨主。众人见过宋江及各位头领，大家环坐在一起。宋江问武松和朱武到底怎么样，他们把经过又说了一遍，跟戴宗说的没有两样，都是真事儿。不过朱武又插了几句话，说现在华州是戒备森严呐、啊。据我们探知，每一座城楼上都架着大炮，日夜巡逻，晚上还宵禁。看来这贺太守警觉了，恐怕咱们攻打华州给咱们增加了困难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各位啊，不必心焦气躁， 咱们有办法，一定能把咱的弟兄救出来。宋江这一稳当，底下人也稳当住了。其实宋江闹心呢，他恨不能像爆炸一样，心里比谁都着急。但是当家人心里着急，外表稳重。压住阵脚之后，宋江把这个事儿跟吴用商量，问吴用应该怎么办。吴用皱了皱眉呀，你别看是军师，刚来乍到，摸不着头绪，也拿不出良策来。大哥，我看这么办吧，咱们晚上抽时间夜观化州城，是不是像说的那样，咱们找找漏洞，从什么地方能进化州，然后咱再想对策，如此甚好。就当天晚上吃完了饭，宋江都没休息，他带着吴用、披了火秦明、双鞭胡彦硕、小李广、花荣五个人五匹马离开了少华山，赶奔化州，离着不远，催马就到了，不敢离着城关太近了。看了看北面有高坡，五位弟兄催马上了高坡，一字拍开，打量化州。现在这个天气是什么时候？按现在钟表来说，已经到晚上九点多钟了。你别看是黑天，二月中旬呢，抬头看太空，连个云丝丝儿都没有，蓝天如洗，月亮好像一盏天灯高高悬挂在苍穹上，所以照的是清清楚楚。宋江拢目光往化州城头上一看，那人来回走动都能看见，瞅不清五官，但人影看得清清的，串串蜈蚣灯，一对挨着一对的巡逻，城门是紧闭，吊桥高挑。他才发现化州一共六座城门，而且那烽火台城楼高耸啊，十分的坚固。再一看化州城外的护城河又宽又深，那吊桥拉起来飞都飞不过去，找了半天没找着可钻的空子，无懈可击。宋江这心里就憋了个疙瘩呀，五个人十分扫兴，看罢多时回归少华山，一筹莫展，没主意，把军师吴用也给难住了，谁也不说话，低着头在这琢磨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又过去三天，底下人也着急，不敢问呢，一看当头的急成那样了，别火上泼油了，他们肯定能拿出方案来。哎，第三天头上，鲍氏的喽啰兵上了山了，向神机军师朱武和宋江禀报：“我们发现一件事，京里头东京汴梁派了一位钦差，姓素，叫素元景，他奉旨赶奔西岳华山，代表皇上来降香。”一共三条大官船，船上拉的东西纸马香客，还有御赐的金翎吊挂。什么叫金翎吊挂摸不清楚，反正是之前的宝贝，赶奔华山云台观，不知道这个事儿对咱有没有帮助。一般人一听，这跟救鲁智深和史进联系不上啊，但是智多星吴用眼睛就一亮，好，太好了。他一语出口惊了四方的人呢，大伙都愣了，怎么个好法？宋江就问军师有何良策。哈哈哈哈，天助我也。宋大哥，这事儿咱有主意了，嘿嘿，破化州救人全在这钦差的身上，咱们应该俩人咬耳朵，
得保密。
宋江听完了之后，喜上眉梢，此计大妙，就依军师。宋江说完了，命探马拦旗，急续探听，离着咱们这儿还有多远，然后分兵派将，派双边大将胡彦硕、青面兽杨志、小李广、花荣、劈了火秦明，并尉迟孙立，五员大将点铁甲兵1000，赶奔渭河边上埋伏，把两岸都给我封锁起来。众将领令，领兵出发了。又派混江龙李俊、浪里白条张顺、张衡三个人率领500弟兄马上赶奔渭河口，就是黄河进渭河的口子进行埋伏，要多夺船只啊！咱们现在缺了船不行，如此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如此，遵令，遵令，遵令！三将领命下山，宋江、吴用等人收拾收拾东西，在这停歇。咱们单说各路埋伏的军兵，各就各位，全埋伏好了，支成了个大口袋，等着官船往里钻。浪里白条张顺、混江龙李俊、张衡到了黄河渡口，查看查看地形，到了水边上就等于到了家了。他们这几位就在水边长大的，那水性太大太大了，什么江河湖海，任我随便行走。到了之后了，找船，哎，找来找去，把船老大给找着了。这船老大也姓李，跟李俊一唠扯，哎，还攀升亲戚了。李俊说：“我们来没别的意思，老大你得帮帮忙。”你们有没有大号的船？我现在租用，就是租用几天，关于这钱加倍赏给你，绝不会亏待你。船老大就没挣钱呢，虽然不知道这伙人的身份，也知道不是寻常之辈，点头答应了，给他们准备了15只大船，30只小船。张顺他们一检查，这船只的状况良好，水手不够用，跟船老大打了个招呼，船老大支持，又派了200名水手帮忙。当然工钱都得照付了，有钱好办事儿，把这一切都准备停当了。然后几个人返回少华山，见宋江、吴用，交代一切。吴用点点头，好，办得快的是干净利落。这时探马拦旗禀报，钦差素元景明天中午可到黄河渡口。哎，正是时候。吴用跟宋江说，大哥，咱们可以起身了。好吧，留下神机军师朱武、行者武松等人在这看家。宋江、吴用带着各位头领点兵500来到黄河渡口。到这之后，船只都准备好了，大家分头上船，一看岸上也准备好了，没说支成了个大口袋吗？是天罗地网啊。宋江等人上了大船，用弓箭射住左右以防不测，在这耐心等待。简短接说，到了第二天的中午，就看见官船呢，正扬帆起航，顺流而下，就来到黄河和渭河的交接处。这官船十分的壮观，扬着帆，船只个头也大，这船头上摆着钦差大人的仪仗。什么仪仗？金瓜、雁翎刀、皮槊、飞龙旗、飞虎旗、飞镖旗、飞豹旗，旗帆招展。在这船头上站着40名羽侯和卫队，全是绣金的马褂、两开气的袍子、绿裤子、弯刀。 不用问，钦差在头一只官船里头。书中代言来的这钦差干什么呢？奉皇上八弟徽宗道君天子所差，上西岳华山来降香。你想这皇上脑袋一热，想干啥干啥呀。据说呀，八弟徽宗做了个梦，梦见跟紫薇大帝见着面了，哎，谈得非常投机，他特高兴。一觉醒来一琢磨，哎呀，紫薇大帝显了灵了，哎，能跟我谈话，我是真命天子啊，我得孝敬孝敬。因此降下一道圣旨，命新夫人素元景，他也官拜太尉啊，跟那高俅是平级的，那朝廷的命官，特命钦差大臣代表皇上来敬香，另外送礼物叫金陵吊挂，价值连城啊。素元景这才起身，逢州过县，那父母官啊，见着这么大的官都吓得麻了爪了，纷纷进贡啊。所以这素元景得的这个礼品就装了一船呢、啊。这差事才肥呢，这船只正好到渭河河口这儿，刚到这儿，宋江一声令下，拦住！15只大船，10只小船，哗，把这渡口就封锁了。吴用吩咐一声：“鸣锣！”10面大锣，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啷，嚓啷啷啷啷啷，嚓啷啷啷啷。借着水音传出多远去，紧跟着又放了3声炮，咚咚咚。你说这玩意儿吓人不吓人？官船那些舵手吓得一缩脖子，赶紧把船只停住了，立刻在水中抛锚，不敢往前进了。40名吕侯和卫队一看，这怎么回事？遇上强盗了，怎么来这么多只船，把渡口给封锁了。其中有个当头的往前紧走2步，来到船头上高声喊喝：“哎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快把道路闪开，不要拦截官船，船里面是亲命的钦差大臣，上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啊，把道路闪开，你们要干什么？”先报报号，特命钦差大臣，这也是真的。那你劫钦差等于劫皇上一样，这不是大帽子哈人呢。吴用回话：“各位，我们正是为此而来，请钦差船头搭话，我们要见钦差呀。”别的人随声附和：“对，我们要见素钦差，请他出来，请他出来。”这当差的头一瞪眼：“胡说，你们是甚等样人呢？能随便见钦差吗？我们大人没工夫见你们，快把道路闪开。”吴用冷笑一声：“我说这位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，难道说还叫我们翻脸不成吗？”吴用刚说到这儿，10只小船哗从2翼就飞出去了。船头各位弟兄脱了光膀子，穿着油绸子裤衩，手里端着劈水电光刀和分水的钩镰枪，吹胡子瞪眼：“咱们的摆什么官架子，请出来吧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还等我们动手不成吗？”什么人都怕横的。这当头的一看，我的娘啊，遇上土匪了，甭问，这是水贼，把他们惹翻了，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啊。他们常说一句话：“身守5指令，全守就要命。”偏是王大，他们是王二。 不敢耽搁，赶紧进了官仓里头来见素元景。这素元景啊，官做大了，那谱也大透了，在京城里头闲着没事儿，净享福了，什么好吃吃什么，什么享受干什么。他还是皇上眼前的宠臣，他周旋在蔡京、高俅等人中间，谁都不得罪，做个太平官，他也不争权，换句话说他也争不过来，所以是个老好人。这人虽然贪，但这心呢可不像高俅、蔡京那么坏，还可以吧，见着比他低级的官他也不排斥，也不压迫人家，就是这么个老好人。皇上也得意他，所以这次派他来。他也搭着上点岁数，今年五十有六了，在船上坐着晕晕乎乎，正闭目养神。虽然说一路之上有人供奉，他也累呀，不如在府里一待多自在。正在这时候，他一看船不走了，听见船头上吵吵喊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刚想派人去问，报事的进来了，嘴唇都青了，报太尉，大事不好，何事惊慌？咱们遇上歹人了，把去路拦住啊，河面都给封锁了，说叫您出去搭话，他们要见太尉。本官奉亲命到华山降香，岂能随便见人呢？
我们都说了，他们不听，他们还想动武，太尉你看怎么办？
哎呦，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强梁人，待本官观看。把手一伸，有人搀着他，舔着大肚子，噔噔噔噔的来到船头。有人把太师爷给搬出来，往船头一放，素元景坐下了，手捻须髯，往对面打量，不看则可，一看吓得是魂不附体。怎么这么多人？拿刀动枪的，他们要劫我不成吗？当官的更怕死，官当的越大越怕死，哪见过这阵势？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
二郎，你们要作甚？
宋江一看素元景出来了，我得亲自搭话。